川普高招未露，俄罗斯拒和平议案同中共暗门内幕。胡春华复出，复位之路已开启。台海兵戎，战争桌面游戏再定乾坤。川普重返白宫，北京破局。德国6270万美金助叙利亚重生。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我系子珊。今日是12月31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俄乌双方对于和平解决的方案提出自己的观点，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共对俄军事支援的深入细节，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12月30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说，莫斯科没有收到来自美国方面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官方信号，并说即使美国在媒体上不断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但这些都只是非官方的意见，俄罗斯就事件持抵制态度。即使是这样，川普并未公开详细的和平方案，而且他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考虑到现有的局势，他不愿意将自己的议案对外公布，认为一旦公开，议案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川普还明确表示，他不会建议乌克兰放弃东部领土，因为他认为只有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将加入北约视为国家胜利计划的关键一环。普京在近期的声明中表示，俄罗斯愿意和川普进行对话并寻求持久和平，但拉夫罗夫就事件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即使川普有意恢复美俄关系，目前美国国内两党在压制俄罗斯的政策上已形成广泛共识，这个令到任何改变都变得更加困难。目前战场上的局势依然复杂。12月28日，乌克兰军方宣布在俄罗斯的奥廖尔地区攻击了一个远程见证者无人机的储存和维修仓库，严重削弱了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攻击的能力。随着战事的升级，俄罗斯对中共供应的电子战设备的依赖亦日益增加。不过俄罗斯军方就开始抱怨中共提供的相关设备的质量问题。据报道，俄罗斯军方已从中国购买大量电子战设备，但这些设备的质量远未达到预期，甚至造成了严重的操作安全隐患。俄方技术人员发现，很多设备在制造技术和性能上存在诸多缺陷，例如一些干扰器的电源设计不当，内部存在空隙，冷却系统不足，甚至有零件松动、焊接不牢固等问题。更严重的是，部分电源设备标称输出25安培电流，但实际只能提供5安培。这些问题不单止影响了设备的性能，还增加了战场上的风险。俄罗斯士兵形容这些设备既不可靠，亦极其危险。除了电子战设备外，俄罗斯的军工领域还严重依赖中国的 3D 打印设备和无人机技术。据乌克兰智库国防改革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俄罗斯从中国入口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占它的所有入口设备的 88%， 其中来自中国的华储高科是最大供应商，而且这间公司在美国和德国均设有子公司。俄罗斯利用这些设备快速生产军事零件，极大地缩短了维修和生产周期。此外，调查还指出，中共成为俄罗斯军工工业的主要物资供应国，包括工具、零件、电子设备等。在这些物资中，尤其是无人机技术的支持最为显著。中国的大疆、道通智能以及首钢集团等企业均是俄罗斯无人机采购的主要来源。根据报告，俄罗斯军工产业中的多个领域，特别是金属加工、无人民用无人机、光学及电子设备等， 都依赖于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在面对西方制裁压力时，往往将来自中国的这些货物包装成俄罗斯生产进行转运，避免受到进一步的国际制裁。俄乌冲突进入复杂的国际博弈阶段，各方的议案和支持势力无非是影响着战局走向。从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到俄罗斯对中共军工产品质量的批评，再到中共对俄军工业的深度支持，所有这些都在勾画出未来战争的格局。而对于乌克兰来说，加入北约的希望和俄罗斯的坚决反对，仍然是和平解决的最大障碍。近期2024重都国际论坛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这个由中共主导的重都国际论坛之前都由副主席出席，今年竟然是由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并致辞。有分析指，习近平权力不稳，胡春华开始高调，可能复出上位。重都国际论坛的前几届都是在中国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致辞的是王岐山和韩正这两任中共国家副主席，今年突然改在海外举行，出席开幕式的高官亦换成为胡春华。就事件，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节目中分析，胡春华的身份是政协副主席，他代表中共出席重都国际论坛并致辞，显得不是太适合，但是很可能是在度暗示他是为某种职位热身，那个就是国家副主席。胡春华是中共团派人马，是胡锦涛指定的隔代接班人。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胡锦涛被当众架出会场，团派亦被围剿，没有一人留在政治局。胡春华亦被踢出政治局，退居二线，担任全国政协排名第二的副主席。但在自从今年七月的中共三中全会以来，一度被边缘化的胡春华又开始高调露面。在三中全会的一个分组会议上，胡春华还和习近平并排坐在主席台上。前中共官员杜汶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习近平令胡春华坐在自己身边大有心意。今年九月，胡春华曾率领政治专题视察团到内蒙视察。十月，胡春华又在中共官方媒体发表文章，每一大段都是用习近平强调开头。杜汶当时在新唐人精英论坛节目中分析，中共三中全会以后，习近平面临国内外重重压力，有了萌生退役的想法，亦和团派老人之间有一些妥协。中共内部还是希望接班人制度，以避免在习出事之后陷入乱局。这个时候，胡春华就有了一丝希望了。时评人士李大宇在自媒体节目分析，中共二十大之后，胡春华就基本上是被打入冷宫的状态，但三中全会后，特别到了九月份，他又恢复了高调，这个迹象都显示了习近平的权力不稳。根据中共海军航空兵部宗教参谋姚成的讲法，在2025年的四中全会上，习近平的命运可能有所定论，届时如果习近平下台，顶多会被他保留国家主席这个虚职，如果他不落台，他可能会和张友侠、刘源会大打出手。一旦军权找稳，习还会对台湾发动战争。现在国外国内不明朗的因素太多，所以还有待观察。随着胡春华频繁亮相，外界对中共权力结构的变动充满猜测，习近平的领导地位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党内斗争更加复杂。未来几个月，尤其是在2025年四中全会后的政治格局变化，无论哪个接班，接下来的挑战将是怎样应付内外部压力以及修复日益困境中的中共政权。一款由台湾游戏开发商推出的被称为2045以台海大战为背景的新桌面游戏，将在明年1月在台湾上市。 这款游戏以20年后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入侵为背景，令游戏的玩家选择各自不同身份的人物，在想象中的冲突爆发前10日开始，以不同的彩色行动卡调兵遣将进行对抗和攻防。根据路透社报道，这款新游戏推出的同时，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武力恫吓越来越激烈，最近还在台湾周边的海域聚集了大批海军舰艇和海警船，为近30年来最多的海军和海警舰艇集结，但是并未对外宣布进行军事演习。2045桌面游戏令玩家选择不同的扮演角色，包括入侵台湾的中共部队、抵御侵略的台湾部队、中方潜伏在台湾的间谍以及亲中的政客等。中方间谍和台湾亲中政客试图破坏台湾的防卫，而台湾普通民众则拿起枪杆保卫家园。2045桌面游戏的开发商是迷酒工作坊，这间公司今年8月开始为开发这款游戏进行众筹，结果在两个半月中筹集了400万元新台币的资金用于资助这一项目。迷酒工作坊创办人张小念表示，他希望游戏的玩家能有制胜的愿望，而且思考怎样做才能制胜。这款新桌面游戏明年迟些的时候亦会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路透社说，这款新游戏开发期间，台湾官员正在为包括和中方发生冲突在内的台海各种情况加速进行准备。台湾的总统府上星期举行首次除国防部参与外，还有其他跨部会官员参加的兵棋推演，无疑和海峡对岸的军事对抗升级。推演的场景中包括了台湾已处于冲突的边缘，以检查政府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备战程度。路透社引述参与2045游戏试玩的玩家说，他们通过玩游戏体验到万一中共入侵台湾后可能会发生的事，而且他们亦希望这款游戏能够帮助民众了解战争的含义。台湾两岸自1949年之后分开管治，互不隶属，但北京就说拥有对一直自治并发展成民主社会的台湾主权，而且威胁即使诉诸武力亦要达到两岸的统一。但是台湾的民进党籍总统和政府坚持认为，台湾是名为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国家，而且台湾的未来只能够由台湾2300万人民自行决定。12月30日，南华早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前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率领的代表团本月初曾访问美国一个星期，期间会见了白宫官员、国务院高层以及国会议员，试图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中共商务部近日亦表示，对于新一届美国政府的经济和贸易团队进行接触和沟通，持开放态度。中共党魁习近平则重申希望维持对话。这个月较早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会见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时传递了和习近平类似的信息。此外，北京还被曝拥有一份潜在沟通渠道的美国亿万富翁名单。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高层正努力搞清川普第二任期的策略，是利用关税作为北京谈判的筹码，定是加速推动美中经济脱欧。南华早报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警告说，和上次相比，这次川普对局势的掌控力更强，他以不可预测作为谈判策略而闻名。孔告峰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后门渠道向北京传递川普政府意图和底线的努力，都将在确认信息时面临挑战。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智库学者李成亦表示，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常态，没什么可能出现重大逆转。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北京虽然可利用它在关键矿产和日常消费品领域的主导地位进行反制，但若过度依赖出口限制和针对美企的措施，可能适得其反，最终削弱本身实力。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11月接受自媒体不明白博客采访时表示，好多人讲到中美关系是否会改变，就看实美国任何人上台或者落台，或者看美国政府有什么动作，这个是不对的。中美关系会不会改善，完全是看中共自己怎样做。对美中关系造成紧张局势的最关键因素根本不是美国，是中共。余茂春表示，贸易战不是川普总统发动的，美国只是对中共长期对世界发动的贸易战作出回应。北京和世界搞好关系，最重要是改变自己的政策。12月30号，德国政府表示，柏林将向叙利亚境内的学校及其他项目提供6000万欧元的资金援助，以便在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后，协助叙利亚振兴教育和其他项目等。路透社报道，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部长舒尔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12月8号攻入大马士革，迫使巴沙尔在经历13年内战之后外逃，并结束他的家族对叙利亚半个世纪的统治，开启了一个历史性的渠道。下一步怎样做尚未决定，但是推动积极发展的机会已经出现，所以我们应该竭尽所能提供支持。声明指出，援助资金中的1900万欧元将拨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叙利亚的非政府组织将获得700万欧元。舒尔策在声明中说，德国资金资助的所有项目都由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主导，和叙利亚新的当权者无关系。巴沙尔统治叙利亚期间，大马士革是莫斯科的亲密盟友，因为这样和乌克兰没什么关系，但是自从阿萨德政权被推翻之后，几乎就一直努力重启和叙利亚新政府的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五表示，乌克兰已经向叙利亚运送首批粮食援助，500吨小麦面粉的粮食援助正在运往叙利亚的途中，而且这个也是乌克兰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合作进行的来自乌克兰粮食人道救援倡议的一部分。乌克兰是全球最大的粮食和油菜籽生产和出口国之一，素有世界粮仓之称。乌克兰即使在被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后，亦仍然向中东多个国家出口小麦和粟米，但是从未同巴沙尔的叙利亚有任何贸易交往。叙利亚的粮食全部购自俄罗斯。自从巴沙尔被反政府武装推翻并逃往莫斯科之后，俄罗斯就暂停向叙利亚运送粮食。乌克兰向叙利亚新政府提供粮食援助。外长塞比加率团访问大马士革，都是几乎为重启和改善与叙利亚关系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这一系列的国际援助行动，无论是德国的教育重建计划，定是乌克兰的粮食援助，都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叙利亚未来的发展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在政治和人道局势动荡的背景之下，随着叙利亚局势的变化，国际合作和援助叙利亚未来的重建过程中将起到关键作用。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